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合一与多元。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讲地方教会的合一与多样化。但今天这节课呢，我们不谈多样化，而是要探讨相似性。而且我们要特别来看看神重视教会的相似性的原因。为什么呢？让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在这样的课堂中不说有关相似性的问题，那么其中潜在的危险会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学习相似性的意义，因为我们需要明白神在会众中所建立的一切，包括合一与相似性，而不只是追求宗教正确一般的多样化。我们在课堂上呢，需要避免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很明显的，我们需要避免在教会中人们只和相似的人交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失去了荣耀福音的多样性。或者说，如果我们的确有多样性，但却没有多样性当中的真正的合一，只有一些同质性。第二种危险就是我们对任何超过以基督为共性的人际关系感到内疚。是不是我就应该避免与我相似的人交往呢？或者不是完全避免与他们交往，而是有时间上的平衡，就是我在他们身上所花的时间不能多于其他人。针对第二种危险，我想说，这不是我们被造的样子。神创造我们，让我们渴望被人理解，而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背景的人可以理解我们。这种想法缺乏远见，在一种不仅分享耶稣的人际关系当中，会有某些真正的属灵益处，而这些呢，是我们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如果我只是说多样化的友谊好，而相似性的友谊不好，这并不能让你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的选择。就好像如果我说去宣教好，而工作不好，却从来不教导投资在职业上的属灵意义，那么我就绝不能让你做好预备，在宣教和事业上做好权衡。如果我们要在多样性的友谊与相似性的友谊上做出恰当的平衡，那么我们需要明白他们二者的属灵意义。因此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要来看教会中相似性的重要意义，然后查考一些指导方针，好让我们能够在不同种类的友谊当中把握平衡。相似性的价值是什么呢？尽管耶稣的门徒都是男性犹太人，但是他们却是鱼龙混杂的一群。富足的税吏马太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在他的一生中会与激进的奋锐党西门一起共进晚餐。当然，直到他遇见耶稣，一切都改变了。然而耶稣拣选了他的核心门徒三个渔夫，彼得、雅各和约翰。不管耶稣拣选他们三个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他并没有回避他们的相似性。那么相似性的价值是什么呢？主要的价值是与我们相似的人能够理解我们， 无论是相同的生命阶段，还是相同的文化，相似性使一个人可以很自然地理解你，而无需问什么问题。这种理解真是很重要。为什么呢？有四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理解你的人可以更好地指导你。为什么保罗在提多书二章当中教导说，老年妇人要教导少年的妇人？为什么不让牧师来做？因为男人和女人有天壤之别，而且老年妇人对少年妇人某方面的理解，无论是年轻人还是男人都无法做到的。第二个原因呢，理解你的人可以在你挣扎的时候给予鼓励。我们思想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或者我们来更深刻的思想道成肉身，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理解你的人给予的鼓励会给你的生命带来特别的影响，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理解建立信任。我常常为彼得前书第三章当中信任与理解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感动。彼得在这里针对心存害怕的妇女说了这番话，这位妇女想要顺服丈夫，而又担心丈夫可能利用这个权柄来谋自己的益处，而不顾她的好处。彼得鼓励这位妇女要把信心建立在神身上，而不止在丈夫身上，并要弃绝害怕和担心。接着，彼得建议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彼得的建议不是回顾以前做决定的历史记录，虽然这样做肯定会有果效，他的建议却是去认识他，去认识你的妻子，去理解你的妻子，要确保他感受到被理解和关怀。因此，虽然他也许难以接受这个决定，但是他清楚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其中的代价也不会超出他的承受范围。这是第三个理由。那么第四个理由呢，彼此理解是劝勉，蛮有恩典。在加拉太书中，我们读到彼得屈服于那些强迫想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接受犹太人的习俗，当时谁去质问他了？不是外邦人，而是保罗，一个希伯来人当中的希伯来人。正因为是犹太人，没有人会指责保罗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你看到保罗与彼得的相似性的价值了吗？当我们不了解别人背景的时候，往往不好去劝诫他。虽然这是一种智慧而谦卑的做法，然而有时却会错失一些机会。如果我需要被纠正，通常是那些与我相似的人确信我需要被指正，并且可以很具体的指正我。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学习了多样化在教会当中的意义，更确切的说，是多样化对于你在教会当中的人际关系的意义。如果你在教会建立的友谊只有一种类型，那么你就忽略了教会存在的重要原因。此外，我们还学习了相似性在教会当中的意义。如果没有与我相似的人了解我，那么我跟随基督的道路就会更艰难。神对相似性有美好的计划，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呢？与通常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固定的指导原则。我认为最好的做法是就这个话题进行沟通，向与你最不同的朋友或者与你最相似的朋友询问， 你在平衡教会友谊中的相似性和多样性方面做得怎么样，并祷告求神显明你心中的自私与目光短浅。那么以下是一些这方面的指导原则，我觉得比较有用。第一点，认识到你对多种友谊的需要。我们想一想均衡的食物盘的画面，也就是食物的金字塔，或许会帮助你理解，只吃汉堡和炸薯条是不健康的，只吃一种食物是不健康的。盘子上还有水果、蔬菜、谷物和蛋白质。那么，我们在教会中就要努力地培育均衡的人际关系，既有别人特别建立你、鼓励你的关系，又有你去建立别人、门训别人的关系，还有互相鼓励、互相建立的关系。然而还有一种重要的关系，就是你们成为朋友，仅仅因为你们是基督徒，而不是什么自然的原因。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健康而重要的，这些关系可能会相互交织、重叠。第二呢，诚实地看待我们教会的文化。我们往往会说，教会是一个除了基督以外，我们没有其他共同点的地方。听起来很棒，不是吗？听起来也很合乎圣经，很属灵。问题是呢，这不是事实。每一间教会都拥有某种文化，某类占多数群体的文化。我们的教会和你的教会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是神按着他至高的旨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既不应该为此感到羞愧，也不要认为这无法改变，但是我们必须一定要诚实地对待这种情况的利与弊。第三呢，学习如何不依靠相似性去理解别人。这听起来似乎是在说，有共同之处才能最好地理解别人，但这是绝对错误的。你可以问问已经结婚5年的夫妻，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有多少是来自结婚前他们的共同之处，有多少是来自婚后5年中他们经营婚姻的经历。在一间教会待上5年以上，且不算那些按人口统计学分类与你相似的人，我敢肯定你会找到更多理解你的人。不仅如此，你们还努力在一起过共同体的生活，和你不太熟悉的人搭档教导主日学的课程，门训一个与你背景不同的人，邀请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一起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与你有天壤之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理解你，反之亦然。这是第三点，学习如何不依靠相似性去理解别人。那么第四点呢，要认识到有些人他需要更多的相似性。这个观点很棘手，因为它可能会成为某种严重自私思想的切入点。他就好像在说，有些人需要更多休息时间一样，但我认为这是事实。这种状况很艰难，但它却可以成为一个极大的恩赐。而另一方面呢，也许你是这种人，如果朋友不能凭直觉了解你，你就会感到非常难受。然而神让你成为今天的样子，也有他美好的旨意。换句话说，在教会中感到很舒适并非坏事，但是要记住，不要因此而陷入自满当中。避免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就是和你的朋友谈一谈，然后像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查看你的友谊盘。这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呢，寻求不需要相似性的友谊。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也希望我们所有人10年之后都比今天更像基督，更成熟。我们越爱福音和越爱耶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共同之处，就越觉得 跨越分歧、建立关系是自然的事情，而世界却不这么认为。我们彼此相爱的经历越多，那顺便提一下，在职场，特别是婚姻，都是训练彼此相爱的极佳场所。我们彼此相爱的经历越多，就会在没有共性的情况中表现得越好。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建立在相似性共同体之上的教会，相反的，我们应该努力建立只需要耶稣为共性的关系。第六点，相似性既是特殊的带领方式，又有潜在的危险。我希望大家记住的一点，就是在一间渴望荣耀福音的教会当中，相似性既有益处又有代价。相似性带来的益处是自然而然的理解可以极大的帮助我们，而同一种相似性却有可能破坏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换句话说，因为我们拥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我们就会对属灵上的共性呢感到沾沾自喜，感到满足。因此，当我们发现自己和别人有一些共同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从神而来的特殊带领。我们教会的新婚夫妻团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着以上谈过的原因呢，我们尽量避免建立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小组团契。但是对于新婚的夫妻而言，他们可以得到有针对性的辅导和教导，彼此之间也有机会建立友谊。这些益处大于相似性的代价，是值得的。我们也努力减少因此而带来的弊端，并且给这些团契提供非常有针对性的课程。毕竟呢，建立相似性的小组而没有收获属灵的益处，会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因此，我们还会逐渐减少这些团契的聚会。在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把新婚夫妇的团契时间减少一半，好让他们可以逐渐与不同的人建立关系。两年之后，无论这些团契的关系多么融洽美好，我们总是坚决地把它关掉。从此之后，他们就要参加那些没有那么多相似性的小组团契。我们在处理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团契时，要特别小心谨慎。从小组团契到一对一的友谊，我希望你从中看到他们的共同之处。你有同种族，或者来自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学校，或者从事同一种职业的朋友吗？非常好，要好好的经营这种关系。你对朋友的鼓励应该更具体，劝勉要更详尽。当你回答这个问题，相似性在那个关系当中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希望你的答案首先不是因为相似性产生了舒适感。让我们为了神的尊严与荣耀来使用相似性，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舒适感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在第四讲我们探讨的就是反过来了。我们一直在讲多样性，多样性，多样性，多么样的好，多么样的反映神的形象，对吧？
对。
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强调多样性的话呢，哎，它会陷入到另外一个极端。那今天呢，我们就抽一节课的时间来讲了相似性。那神为何重视教会当中的相似性呢？ 透过这一刻的学习，我们的心仿佛平静下来了，他没有刻意的一直强调多样性，他也开始来强调相似性了。
对
对，从这一刻的前半段，他在讲相似性的好处来看呢，可能会让我们之前听了那么多课程的弟兄姊妹感觉到有点懵。
为什么？
因为前面不是一直在强调多元吗？多样性吗？那现在又开始强调相似性，不是很矛盾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课程的后半段，他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在相似性跟多样化中间去找到一个平衡。
对，
那我觉得这个平衡很重要啊。我的思考就两个方面啊，也是这个课程他讲两个方面。你比如说从事工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是可以从相似性为起点，快速去建立一个团契，甚至是快速建立一个教会。但是我说事工嘛，但是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起点，而是说要有意识的向多样化去扩展。这是事工的角度。
对，
那如果是从个人的角度呢，假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我们进入到一个教会里面，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先从去跟自己相似特质的人去建立关系。比如说唐曼，我年过半百了，那我可以去找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去跟他去建立关系，去找同龄人，相同的身份或者相同职业的人成为好朋友。但是呢，我们也要有意识的考虑去与那些跟自己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建立关系。
对，
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唐曼我在多年的教会生活里面我特别深有体会。因为有一段时间其实我是处在非常巨大的那种征战当中。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也不是我特意的，就好像我身边神就为我安排了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是一些前辈，长者，就放在我的身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开始跟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些交往，但是那一段时间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提醒还有关爱，我就特别的受鼓舞。那段日子所交往的那些属灵的前辈，直到今天我想起他们心里面都是暖暖的。
那你在你来看那些属灵的长辈他是基于多样性还是基于相似性？
当然是多样性
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生命还是比较浅的，所以真的是因为跟他们的交往给了我太多的生命上的帮助，就属灵成长方面的帮助。
好。那今天这一课喜乐他讲到了相似性的好处嘛，
对，
你会觉得在教会当中有没有体验到相似性带给你的好处？
当然有体验啦，就是很多方面的都体验过。学习这一课呢，我也是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分享吧。他这里有提到说应该要注重培养，他有努力两个字，要努力培养均衡的人际关系。就是我发现了，包括我以前的自己觉得没有这个意思，而且认为不需要。就是我觉得我跟熟悉的人在一起就可以了，我感觉挺舒服的，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去结交更多的朋友呢？去认识他们呢？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对，我身边现在也有人认为我觉得不需要的，就有这种情况。学习这一课呢，其实就让我回顾我以前的一些经历。我以前是一个很被动的人。
现在也是吗？
对，现在比以前好。对对，相对来说比之前要好很多了。然后我以前呢是特别被动的，到外面呢我喜欢跟在熟悉的人后面，就是比较被动的，就等着人来主动问候我，就是关心我啊，这样。比较明显了。后面呢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呢，我就慢慢的学会主动，就是到外面呢会主动的去跟一些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些交谈交往。我发现真的是会有新的收获哟。就是从他们的身上会受到鼓舞，受到提醒，被激励。对。
那给你激励给你鼓舞的那些弟兄姐妹呢，我还是问同样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之间是相似性还是多样性带给你的鼓励？
多样性会比较多
啊，所以很有意思，对不对？我们都习惯或者说都喜欢跟相似性的人在一块儿，但是往往呢，带给我们很多鼓励、帮助和吸引的呢，其实往往是多样性。
对，
我自己呢也是如此。我觉得喜乐的处境跟我类似，我也是很喜欢、很享受跟相似性的人在一块嘛。我觉得他某种情况下，他是人的那个本性。
对，
因为待在一块很舒服，
对，
很舒适。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的友谊就是很单一，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当中用多样性去彰显神，或者说看到福音的大能。所以往往多样性借着教会的一些活动、教会的一些事工，让我们跟多样性的人也在一块发展一些友谊。
对，但是这一刻他强调的是相似性的重要嘛。
对，
那刚才喜乐的分享当中，其实我们也听得出来，他讲到一个特别关键点，就是努力。即便是你跟一个相似性很多的人去建立关系、发展友谊，你也需要去努力的。比如说喜乐他讲的他的经历，如果他始终处在一个很被动的局面，哪怕他周围聚集着一堆都是跟他很相似的人，但是这个友谊也不会发展，不会建立，因为他不够主动嘛。可能时间长了他就被淹没在那个角落里面，没有人去关注，
对，
他自己也不愿意去走出来，其实这是很麻烦的。虽然我们很喜欢跟相似的人在一起，但是你跟相似的人去发展关系仍然是需要很大的努力去维系的。
对，
包括我们对亲人也是一样的。我们跟家人在一起，那个相似度就太多了。
对，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那久而久之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相似性。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家人的关系很难相处呢？因为没有努力去经营嘛。所以我觉得他讲的这个相似性重要就是在这里。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哎呀，这些人我都很熟了，我太了解他了，他跟我太多的地方很相似了，我不用去怎么去关注他，其实是不对的。
是，
我们仍然需要去关注。
对
对，所以呢，相似性有很多好处，但是呢，我们要努力的去经营，努力的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同时呢，借着今天的课程，也提醒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建立相似性的友谊，也要建立多样性的友谊，在二者中间找到平衡，让我们的教会更多的去彰显福音，这是非常好的提醒。
是的，
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引，这些指引呢，在前半部分的课程当中已经跟大家提到，所以大家要用心的去听，看看我自己在教会当中目前的处境是怎样的，好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更多的参与到实际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
是的。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
会。
弟兄啊弟兄，你们要相爱，因主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来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弟兄啊弟兄，你们要相爱，主给门徒洗脚做了示范，叫你们彼此洗脚要相爱。你们如此心能讨主喜悦，